中国商务部11月21号发布了一份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政策措施的指令。那么这些措施包括扩大出口信用保险承保的规模和覆盖面，加大对外贸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优化跨境贸易结算，促进跨境电商发展。面对全球对廉价中国商品涌入的日益强烈的反对，北京承诺为出口公司提供财政和外交的帮助，那么积极支持企业增加出口。分析认为，北京采取以上措施的目的是要应对特朗普可能重启的对华贸易战。北京的举措是否能够成功的抵消特朗普贸易战 2.0 的冲击？另外，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在12月份举行，那么就有分析认为，中国出于政治的需求，要保证明年的经济增长维持在 5%。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北京还能推出什么样的更强有力的财政刺激措施？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谢教授，另外一位是独立时评人张杰博士。好，第一个问题请张杰博士先谈谈。北京采取的这个促进外贸增长的措施啊，刚才我们说显然是要应对特朗普贸易战 2.0， 那么这些举措能够成功的抵消特朗普贸易战的冲击吗？
其实啊，作为习近平来说，他还是蛮喜欢这个川普的啊，我们叫川普啊。2017年川普第一个任期的时候，他就来到了海湖庄园，因为为什么呢？他认为这个川普是商人，商人呢就比较好交易啊，可以达成交易啊，可以行贿啊，所以呢，因为商人重利嘛，他就认为他很好解决，因为习近平呢想成为中国的独立之父。啊，所以统一致富，想统一台湾，所以很想跟川普进行勾兑。但是川普在第一个任期啊就发起了贸易战，特别就是在19大之后，习近平要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马上发起了贸易战，啊，并且呢打的习近平是昏头打脑，因为川普这个人的问题啊，他就是他不好琢磨，他就像中国《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所以你不知道他要干什么，这样呢就让习近平很难受啊。交易也不是，不交你说是交易吧，他又讲意识形态，他又啊像原来的蓬佩奥他们又特别反共啊，似乎想从根子上颠覆共产党，所以从这个角度他就不知道怎么跟他打交道。那么第一个回合两人呢就好像是他拳击手一样，川普是一阵猛击，习近平呢用太极啊，但是斩甩腾挪还是不行，就是揍得满地找牙，这是第一个。那么现在之后呢，就是拜登上任，拜登上任以后啊，他有一个好处，就是习近平其实还蛮喜欢拜登的，就是拜登呢，做一个老同志啊，他比较稳健，他并不是说他就是啊，就是一阵的，你不知道蒙头就搞了一啊打你一顿。他就是比较有规律，叫我们叫建制派，就有规律可循。在拜登也不想和中国发生战争，只想管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几年也过去了。那么现在川普又重回，又拿起了 2.0。最麻烦就是在他竞选期间，他就不放过中国，就是要加高税到60%，啊，所以这样就很麻烦。然后拜川普的这个团队里面，他好像是专门针对习近平而来，因为像那个卢比奥，这都是极端反共的，啊，叫鹰派中的鹰派，所以这样一来，当然中国就想办法，就非常着急啊。那么目前呢，唯一能够沟通的就是马斯克，因为，但是马斯克也是一个不靠谱的人，你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所以这样一来就非常的麻烦。那么目前推出了这些措施，但是解决不了问题。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你要解决啊中美贸易或者中国经济的问题啊，光靠出口是不行的。特别你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叫新值生产力，这是习近平再次练资的。但是这种所谓新值生产力就是制造过剩产能，并且中国的消费它又不足。这种老外又不理解，就是中国消费这么低，你为什么不刺激中国消费呢？ 但是他们又不知道，其实中国老百姓真的没钱。我们等一下啊，可以谈这个话题，就是习近平的脱困进小康，实际上就是一个笑话或者一个游戏。中国还有很多人非常的贫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根本的问题倒并不是说你去应对川普，而是要你增强自身的实力。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就叫内外交困，这条路的确非常难走。
我们来听听谢田教授。
对，刚那个张杰兄那个刚才提到这个中共现在内外交困，我觉得这个很同意他这个观察。首先呢，对中共来说呢，他害怕川普，这点毫无疑问。我记得川普在第一任期的时候，比方他在那个波兰，那个像那个先发表波兰啊联合国，他演讲的时候都表示非常清楚啊，他要那个铲除那个国际共产主义啊，他是一个真正的反共的人士，然后呢也不允许那个美国呢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也是这次这个川普竞选的一个平台，对吧？实际上中共对川普呢实际上是非常害怕啊，我记得这个有一个报道很比较非常可信的，是来自这个中共外交部的信息呢，中共对川普呢实际上有点觉得有点困惑。因为是川普那个尤其以前跟习近平好像还关系挺融洽，称兄道弟啊，好像这个好像对于中共来说还挺友好，但是他实施起这种关税啊贸易大棒的时候呢，毫不留情呀，非常的那个直打中共的软肋，所以中共居然听说还召集了一批那个精神病学家呢来研究川普，看川普是不是有什么精神病，为什么好像对远任监视的。实际上我们看到这川普实际上他是非常清晰的，他在个人层面上他可以跟习近平可以那个好好的打交道，就是说但实际上在追中共政权就对中国经济的话呢，官家的事官方的事务上呢实际上从来就没有放松过啊。刚才那个张姐也提到这个中共，实际上中共现在要跟川普团队在试图寻找这个联络的机会啊，想接触川普团队，就发现他现在没有渠道了，没有一个以前像基辛格式那种人物或者就可以接触到川普啊，川普好像在拒绝与中共在这时候接触。那这个马斯克也不行，其实很多人觉得这马斯克是不是中共的一个牌呢？马斯克在中国的投资，上海的特斯拉投资，实际上是中共自己出的钱，中共都给他贷款，上海市政府给的土地，他只是带着他自己的技术去做，因为他也不太指望在中国赚钱。你看他把那个技术也好，或者一些秘密商业秘密全部开源呀，实际上刺激了鼓励了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马斯克就是想刺激那个让全球的电动车产业发展起来。所以呢，并且他作为世界首富，他也不会被这个那点点钱投资所左右。所以中共想利用他让他成为基辛格第二，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并且在马斯克的现在在全力的帮助川普来强大，让美国更强大，更运作更有效，对吧？所以呢，中共采取的措施回来就是说回到这个中共采取措施来对抗这个贸易战，马上就要出发的贸易战的话呢，中共其实是没有什么底的，因为他现在呢已经很明确的看到了，就是川普已经要提出来的这些新的关税战，这个比第一届任期的时候那关税战呢还要更加强大，更加紧迫。所以对中共来说呢，他现在想这些采取一些措施啊，出口信用啊，是那个融资力度啊，什么贸易结算、跨境电商，这些我看都是那些都不会有什么效果。那跨境电商可能是有一个中国想要突破的地方，但是跨境电商呢，现在之所以比方说在美国，我们看到有一些公司，中国公司，比方特木啊、Shane Company 这种。就是拼多多和什么西音这些，他们现在在利用一个，就是说那个美国对800块钱以下的那种产品有一个这个没有这个关税，对吧？然后再利用这个万国邮政联盟，就是说在把这种产品从中国从广州运到美国的时候呢，它有这种实际上很对中国来说很有利的啊，这个邮政的这种邮寄的这些费汇率啊。而这两件事情呢，都是美国政府正在积极准备出口，准备就是在打击的啊，填不是说对800美元以下的这个呢漏洞要堵上， 然后川普上次上一届政府的就说过，要对这个万国邮政联盟，对吧？要采取行动，不让这些中国的商家有这种特殊的优惠，让实际上美国的这个美国邮政呢，在实际上是在帮助中国产品进入中国，进入美国。你说这是唯一的，就是说中国经济现在看来，就是说整体对欧美的贸易在下滑的时候，他们试图用这个跨境电商这些小商的小的零售呢，来突破一个僵局。现在看来，这个呢，比较最唯一一个可行的渠道，现在也要被堵死了。
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的这个，一般呢来讲有这么一个说法，说中国经济发展啊是三个主要的驱动，所谓的三驾马车了，就是投资、出口还有消费。那么过去呢，对于中国的这个 GDP，就是这个经济质量的这个批评呢，主要是说中国主要是靠这个基本建设的投资还有出口来拉动的，因为个人消费占的比例呢是非常小。那么目前呢，这经过了这么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了，这种情况有没有改变？那现在又要采取的措施，又是要扩大出口，而不去促进这国内百姓的消费，去改善这 GDP 中的这个构成。那么这种做法到底有没有可持续性？张杰博士。
对，我觉得是没有这个可持续性啊，原因在于呢，这个。拉动经济啊，的确是三驾马车啊，投资、出口、消费，这没问题，这是经济学上的规定。但是问题在于呢，中国三驾马车几乎都熄火了，啊，你说出口现在都在围堵中国，特别是中国这种过剩产能、电动汽车的问题，无论是美国、欧盟，还是墨西哥，还是等等其他国家都在围堵。所以说，你也想通过这种过剩产能的输出，这是不可能的，啊，再一个呢，做投资来说，那么大的刺激计划投下去，结果的问题都是没有产生任何市场的影响，叫做波澜不兴，所以这一条路也是走不通。那么只剩下最后一条路，就是拉动内需。但是习近平呢，他有一个奇怪的一个思维，他就觉得不能给中国老百姓发钱，不能给他们，原因是什么呢？怕他们懒惰，所以他这个理论他非常的奇怪。再其次就是中国老百姓手中真没钱，原因是什么？原来李克强就说了嘛，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只有1000元，连房租都付不起，那他怎么去？那问题在什么地方呢？两个。第一个呢，的确就是房地产的问题。中国城镇人口大量把钱投到房地产里面，而现在房地产泡沫破灭，那么这个钱就砸到水里去了，砸到钢筋水里去了。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有大量的贫困人口，中国是怎么能够脱贫进小康的呢？这就是习玩的一个套路，就是把那个就是用以前世界银行的标准来取代联合国关于贫困的标准，这样呢，它就下降了。还有一些特别贫困的，像贵州啊一些地方的山区，它采取什么方式呢？叫精准扶贫。什么叫精准扶贫呢？就是相当于我在你的银行账户上存5000元，你也不能动，仅我把这个会开完了，我就把钱取出来。啊，所以你这就是定点，叫定点精准扶贫，他玩了一个套路。但是现在的问题，经过3年疫情，中国现在是大规模人口返贫。为什么这么多报复社会事件？其实跟经济、跟他们生活的艰难是有直接的关联。
我们再说下一个问题，让谢教授谈一谈。我看到就是有一种分析，说是。刚才我也提到了，说出于这个政治的这个需求啊，要保证明年的这个经济增长呢维持在5%。那么为了达到这一个目标呢，这个很可能就是在12月份，12月中旬吧，如果没说错的话，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推出一些新的这种刺激措施，就是说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这个政治目标。12月份的这个经济会议还能推出什么样的更强有力的财政刺激措施呢？谢教授。
对，那个你刚才这个说的用词非常准确，就是说它出于政治的目标啊，实际上是政治的需求，实际上就是中共政府呢，它这个欺骗国人、欺骗世界的需求，维护中共政权的需求。首先，中国这个经济的数据呢，这个我以前在我这个写那本书叫《赤龙的钱囊》里面，在这个2013年出版的就提到过，这些数字我们这个问什么都是不可信的。那现在中国经济没有什么还维持在5%啊，中国经济就是在衰退，现在是非常严重的衰退。它这个所谓这个假的这个经济增长的数字呢，它就是假的，就是炮制出来的。因为在一个国家如果有这个中国人高达10%，他们自己官方的17%啊，20%几。甚至呢，非官方的呢，就是年轻人失业率高达47%，在这么高的失业率下呢，它是不可能就有这么快的经济增长的。那如果有这么快的经济增长的话呢，它失业率肯定不会这么高。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经济数字绝对是虚假的，而虚假的原因呢，造假的原因呢，就是它的政治的需求，你说政治的要求，它用这种那个造假呢。来制造一个中国经济繁荣的假象，在过去的20年呢，也成功的吸引了很多一个外商的投资啊，但现在看来，这个虚假的泡影呢，现在已经破灭了啊，当然，中共实际上这个他要这个维持经济成长的假象呢，还有一个就是要这个维护他的政权呢，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他，你看中共就是说他处处充满了这种集权专制政权的那种所谓的自信或自欺欺人的一些方式，他以为靠召开一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可以推出什么东西，就可以解决经济问题呀。这种经济发展呢，从来不是一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来解决的。实际上，这个真正的自由经济的话呢，你中共政府少管，这不光是中国的，美国也是这样。就是你这个经，你只要政府呢，就是放松监管，那这个经济自然就会发展。因为每个人都想，明年呢比今年多赚些钱，每个人企业都想扩大，每个人都想有更多的购买力，更多的消费，所以这个经济呢，你只要削去监管啊，放松监管，放弃这些国企的垄断，造成的垄断利益，它就会发展。我们看到这个阿根廷的例子，阿根廷的一个新总统米莱，对吧？他在过去他在当政现在10个月、11个月，对吧？他只是减掉了这个。政府两砍掉了联邦政府，砍了一半，然后呢，去打击了政府腐败，现在阿根廷经济呢，就原来的巨大的赤字变成有财政盈余呀，这外汇储备也增加了呀，失业率也降下来了，通胀率也降下来了，也这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把阿根廷从左派的社会主义经济上，就改变出来了。所以呢，中共呢，你看他，一方面想要经济，还要发展。那第二，像另一方面呢，还迷信于自己可以召开一个什么经济会议，能做出什么决策来发展经济，这根本就是那个南辕北辙的啊。
我们还有差不多1分钟的时间，我想简单的听两位都谈一谈，就是，为了避开特朗普贸易战的这个锋芒，中国出口最大的替代市场在哪里？张杰博士，您先说。
我想啊，他可能会在非洲啊、南美啊，或者在一些啊亲共的这种，比如说匈牙利呀、这个欧洲啊这种地方，可以进行倾销中国的一些过剩产能。但是问题在于，两个最大的市场，他把它放弃了，就是那当他不想放弃，但事实上他做不到。一个是美国，美国曾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第二个是欧盟。俄乌战争，中国暗中策应俄罗斯，所以导致目前的问题，中欧关系越来越恶化，所以这条路其实也是走不通的。
谢教授，您有30秒的时间。
对，那我们这个世界最三大经济体的话呢，经济那个的区块的话，就是刚才张姐也提到了，就是一个是欧洲啊，美国。 然后呢，亚洲呢主要是那个中日本呐、韩国这些国家，而这三个呢，对中共来说现在都在向中国关闭，向中共关闭。中共现在试图在俄国和拉美，但这个呢，实际上是起不到真
好
正
的，
替代美国的作用的。
我得打断谢田教授了。我们今天的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只能谈到这里了。再次感谢谢田教授、张杰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两位辛苦了。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